今天使用的圣经章节是《使徒信经》12章的24节至13章的3节。
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阳的马面，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我们接下来请朱长乐牧师为主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安提阿元素。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职堂宣教。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从去年开始教会的11奉献，教会的所收入的1/10就用来作为宣教。去年我们有缅甸的访宣跟日本东北的短宣，今年我们又增加了柬埔寨的访宣。5月份，当教会的短宣队去到缅甸的时候，弟兄姐妹在祷告和奉献上面非常踊跃的参与。奉献，我们收到的奉献比我们实际的预估要多很多。谢谢主，因此短宣队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将上帝所给我们的奉献支持了当地苗族的10个神学生一年的生活费。那边的生活的水平很低的。当然我们也要感恩神给我们的丰富。更宝贵的是，不论是奉献祷告参与的人或者是自己去的人，都得激励。另一项今年重大的事工，就是我们要在西船桥职堂。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在祷告和奉献上面竭力的摆上。我们准备在下个月就要开始在西船桥分堂的聚会。我非常的兴奋。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那个西船桥附近的，甚至半个钟头车程的，都可以带去那里聚会。很多人很羡慕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经历教会的增长。他们有最好的使徒，教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讲到宣教职堂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要学耶路撒冷，而说我们要学习的是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的不一样。安提阿教会是由一群逃难的平信徒所建立的，因为斯提凡在耶路撒冷殉道，所以教会遭逼迫，很多人都逃离了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心中有一个宝贝，是环境和苦难不能够夺去的，就是耶稣基督宝贝的救恩。因此他们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他们到达了塞浦路斯，然后一路走到安提阿。他们一开始也是只向犹太人传讲，在这边讲到说他们跟犹太人讲道的时候，是用一个做见证的这个词，也就是说我们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可以做见证，我信耶稣以后上帝如何恩待我，神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人，他们就像说希利尼化的人来传讲福音，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边讲到他们传讲主耶稣的时候，是用一个能够完整的叙述耶稣救恩的这样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两个操练，一个操练是会做我们生命蒙恩的见证，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整的介绍给别人。所以这个安提阿教会一开始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教会。当我再一次思想这个教会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这个教会没有使徒和布道家， 没有有名的传道人，建立教会的都是一群弟兄姐妹，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更有意思的，他们好像在他们当中没有什么明显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有主的恩典和同在。你会发现一个有主的恩典和同在的教会，就会经历上帝的祝福。甚至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我们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就不仅自己蒙福，也可以使许多人蒙福。神的同在是穿越环境的。约瑟在这个被卖为奴仆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他被下到监牢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当他身为宰相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宝贝上帝的同在。也因着上帝的同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经历了很大的成长，甚至让耶路撒冷教会都不得不注意他。他们派巴拿巴一起去关注这个教会。我愿意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宽广的接纳的教会，比起耶路撒冷教会，安提阿教会要宽广很多。他们能接纳不同的文化，能够接纳不同的恩赐跟种族。我们反过来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虽然他们是领受的那个向到地级传福音的使命，而且很清楚的是说要向万民传福音，但是他们就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彼得去哥尼流家传福音，上帝要用从天上显出了那个异象，三次彼得都不肯去。后来好不容易去了，又心不甘情不愿。然后他看见上帝的作为。可是当这样的一个把哥尼流一家带信主的经历回到耶路撒冷，并不受欢迎的，耶路撒冷教会批评他，指责他，你为什么去外邦人家，你为什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彼得要花很大的功夫解释他为什么要去，解释他在那里看见什么样的作为。甚至到最后他讲了一句我觉得有一点血气的话，他说，我是谁，我能够拦阻神吗？这才使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安静下来。但是安提阿教会却是主动的向非犹太人来传福音。安提阿教会也不是一个封闭自守的教会，他们只能够接纳其他教会的关心，他们接受其他教会所拥有的恩赐和祝福。他们首先接纳了巴拿巴，当巴拿巴到那里看见上帝的工作，就劝勉他们要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圣经上说，当他们接纳了巴拿巴以后，教会又再一次的经历突破性的增长。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其他的教会有好的连结，从他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分享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来给他们。安提阿教会更了不起的是接纳了有不良记录的保罗。我们现在都很喜欢保罗，甚至有很多人名字喜欢取保罗。其实保罗在得救以前，他逼迫教会，他杀害基督徒，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人。当他在大马色蒙光照以后，他就该再开始在大马色传道，然后犹太人就要杀他，所以他就在晚上的时候被人用一个筐子从城墙上放下来逃走了。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曾经逼迫过日本教会的人，甚至杀害日本基督徒的人，他说他得救了，我们可以接纳他吗？因此他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门徒怕他，不相信他，多亏有一个巴拿巴来接待他，而且让他和耶路撒冷教会可以有一些的连结。他在耶路撒冷教会传福音，结果那些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又要杀他。他是一个十足的麻烦制造者， 耶路撒冷教会也受不了他，就送他到该撒利亚，并且打发他去大树。这个圣经当中形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被打发走以后，各地的教会大得平安。但是不要忘记，使徒保罗他的得救跟呼召就是成为一个宣教士，他是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耶路撒冷教会以为送走了一个麻烦，但是也丧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人才和好机会。在这里让我们特别学习一件事情，不要太快的放弃一个曾经犯过错的人，不要随便的去定论一个失败过的人，他仍然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不仅保罗如此，摩西也是如此。保罗杀人，摩西也杀人，但是他们都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圣经上讲到说，当巴拿巴看到了安提阿教会兴旺起来，他觉得这个教会在这个时候需要保罗，所以他就到了安提阿，到了大树去，很仔细的来寻找保罗，直到找着为止。求神也恩待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看重上帝所给我们的人才和恩赐。没有巴拉巴的寻找，就没有保罗；没有保罗，就没有宣教；没有保罗，就没有新约的十三卷书信。巴拉巴看重上帝的工作，他也看重神的工人。圣经上形容他是一个好人，而且在整本圣经当中只在这个地方形容一个人是好人。到底好在哪里？基督徒都是好人啊。我们当中觉得自己是好人的举手，怎么都不举手？你们都是坏人吗？我们常常对好人的定义就是说不做坏事的人，品性端正的人。这个当然是不错，但是在这里讲到的好，是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给跟别人分享的好，是一种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别人的好。这样的好就如同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一样，不是我们好，所以上帝说你太好了，我把我儿子给你。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坏到无可救药，但是神仍然爱我们，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所以福音叫做好消息，他是好在上帝把他最好的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改变。一个宣教职堂的教会需要多一点这样的好人，愿意摆下自己的权益去成全这些宣教的同工。当这样的同工被成全的时候，教会就蒙福。安提阿的教会也能够接纳耶路撒冷来的先知雅加布，他们也接纳了马可跟希拉，接纳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接纳的功课。我在台北的教会就是一开始就是有许多宣教士帮助我们的教会，因着他们的帮助，生命影响生命，他们带领了许多年轻人也走上宣教的道路，祝福了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上帝也把宣教士带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爱他们，让我们接纳他们，让我们来关心他们，上帝会给你极大的祝福。第二个方面，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慷慨的给予的教会。主耶稣说我们要给人，上帝就给我们。我们常常说你先给我，我再给你，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我们先给别人，别人再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我们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别人就用什么凉气，上帝就用什么凉气凉给我们。安提阿教会当他们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他们就奉献金钱，而且是人人来参与。他们不仅仅奉献钱， 他们也奉献出他们当中的教会领袖，就是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出去宣教，他们也不仅仅钱去人去，他们的祷告也去。当保罗跟巴拿巴要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一起按守在他们的身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出去。求上帝帮助我们，是愿一个给别人的教会，而不是一个只想得到上帝祝福的教会。李秀全牧师在我们当中讲过两句非常有重要的话，他说：“上帝给的我都要。”弟兄姐妹 ，Amen。上帝给的我都要，但是后面那句话呢？上帝要的我都给。弟兄姐妹 ，Amen。Amen。我们在进步的当中，宣教永远都是前去、祷告去、人去。我们感谢神，西传桥的一个 Hope 教会愿意将两间教室借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开始职堂的工作。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他们，因着他们的慷慨，许多在西传桥附近的人都要得听救恩。在背的使徒信经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也就是我们愿意跟其他的教会一起分享上帝给我们资源的一个教会。我在这个34年以前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是在一个公寓的里面。虽然上帝祝福我们从两间公寓变成六间公寓，但是毕竟它就是公寓。我们教会20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职堂，神也赐福我们的那个新堂。后来他们有机会可以买到一个很漂亮的办公室，大家心里觉得平安，就一起奉献帮他们买了。我还记得那天献堂礼拜的时候，有一位就是我的老牧师沈正牧师坐在我的旁边，他跟我说：“长乐啊，你的分堂都有一个这么漂亮的会堂，你还在公寓里面。”我说：“没有关系，只要上帝的旨意成全。”感谢主，两年以后，在最恰当的时机，在房价最低谷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堂。弟兄姐妹要有信心，你愿意给别人，上帝就会给你。教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盼望你我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第三个方面就是谦卑的顺服。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的行传，圣灵才是主导者，教会只不过是圣灵的器皿。教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也要清楚圣灵的带领。安提阿教会虽然经历好几次上帝很大的祝福，不断的增长，但是他们没有满足于自己的成功，他们对圣灵有一颗敏锐的心，他们谦卑的来寻求神的引导，去做上帝要他们所做的工作。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捐钱，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来差人。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都是要花代价的。顺服就是要花代价，并且出钱出人之后，不是照他们的计划来做事，而去做圣灵要他们做的工作，不是按着他们的期望或者是计划指示去做。宣教职堂最大的忌讳就是后方指导前方，外行领导内行。要明白圣灵的引导，需要大家不断的在一起敬拜侍奉等候神，甚至有的时候需要禁食祷告。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禁食祷告，这非常的好。但是安提阿教会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禁食祷告，乃是他们感受到上帝这么赐福给教会，上帝一定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计划，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我在这边看到的原则不是遇到困难了才禁食祷告，而是在你丰衣足食凡事顺利的时候更要禁食祷告。神啊，你把这么多宝贝的恩典给我， 你在我身上有什么计划？侍奉主是一种敬拜，常常都是指着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一起来纪念主。教会有许多的活动，这样活动非常的好，会使许多的人认识救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教会也需要有时间安静下来，等候在神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心意。圣灵会向这样的教会讲话，而这样的教会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启示录里面讲到圣灵向七个教会都讲话，我求神也让我们常常听见圣灵向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讲话，不仅听见，而且能够顺服。我们要保持教会的活力，就要懂得居安思危。我们不要只享受神的恩典，而必须要把眼光放远，常常在神的面前等候，让我们保持谦虚和敏锐的心来寻求神的引导。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给我了一句非常重的话。神过去60年这么赐福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给我们最好的地点，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选择，我们要做一个固步自封的耶路撒冷教会呢，还是做一个能够被神在宣教和职堂上使用的安提阿教会？愿我们不仅仅得到上帝的祝福，更让我们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让我们不仅仅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让我们也能够摆上神所要的。在个人应用方面，我愿意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吗？我愿意求神帮助我接纳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吗？特别是那些人曾经有过明显的失败，而他如今已经悔改。弟兄姐妹，求神把一种忘记性给我们。你知道，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神涂抹我们的罪，而且他说他不再纪念，但是我们却常常纪念别人的失败，不但纪念他的失败，还自负己子，直到3-4代。我们说他的爸爸怎么样，他的妈妈怎么样。要记得，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也应该要学习上帝的那样的宽广。第二方面，我愿意学习做一个慷慨给予的人嘛。教会的1/10，我希望只是一个起步。让我们有更多的可以为主摆上，更多的来支持国内国外的宣教。不仅执一个堂，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执堂。我们好好的爱护宝贝在我们当中的宣教士，而且特别的愿意花代价栽培那些有宣教心智的弟兄姐妹。同时我立志，我一生当中最少去参加一次的短宣。我愿不愿意常常和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侍奉寻求神，甚至在禁食操练的当中来寻求神，来明白上帝对教会还有对我个人的引导。这才是主耶稣所说的，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你开门。不要一天到晚跟神要男朋友女朋友啊，我要房子要车子，然后抓住这句话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你愿意寻求神吗？得着神就得着一切，你失去了神，你一无所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思想安提阿的教会。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一天比一天更充满了你祝福安提阿教会的各样元素，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宽广的心胸，有愿意慷慨的奉献，也一起寻求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